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世界如此未知》。认知生命有极限，我们在用我们的五官，就是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理解这个世界。这个过程是不是客观的呢？肯定不是客观的。我们的五官感受世界以后，把信息全部集中到大脑，但我们不知道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所以在这个方面也不能叫客观。而人又是怎样处理信息的呢？我们先来对信息，也就是物质做一个定义。我们有三个层面的物质，第一个物质是宏观的，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到的，直觉可以看到的东西，比如人是一个物质，房子也是一个物质，天安门、故宫都是物质。第二个层面是微观的，包括眼睛看不到的东西也叫微观，我们可以借助仪器感知到、测量到，从直觉上认为它存在，比如说原子、分子、蛋白，比如说很远的100亿光年以外的星球。第三个层面就是超微观的物质，对这一类我们只能理论推测，用实验验证，但是从来不知道它是什么，包括量子，包括光子。尽管知道粒子可以有自旋和能级能量，但是我们真的很难通过直觉理解，这就是超微观物质世界。这个世界是超微观世界决定微观世界，微观世界决定宏观世界。我们人是什么？人就是宏观世界里的一个个体，所以我们的本质一定是由微观世界决定，再由超微观世界决定。我毫不怀疑，我就是一个薛定谔方程，一个生命形式，一个能量形式，但不知道怎么解这个方程，不知道思维是怎么产生的，仅此而已。我们每个人不仅是一堆原子，而是由一堆粒子构成的。我们有多少个原子？大约有6×10²次方个原子，形成大约60种不同的元素，但真正比较多的元素不过区区11种。原子形成分子，分子聚在一起形成分子聚集体，然后形成小的细胞器、细胞组织、器官，最后形成一个整体。但是你会觉得不管你怎么做研究都无法解释人的意识，这超越了我们能说出和能感知的层面。我认为要解释意识，一定得超出前两个层次，到量子力学层面去考察。量子纠缠是可以进化的现象吗？1935年，爱因斯坦和波多尔斯基以及罗森一起写出了著名的 EPR 杨谬之后，提出了量子纠缠。但实际上，量子纠缠这个词是薛定谔提出来的，当时看来很不可思议。量子纠缠的意思是说，两个纠缠的量子不管相距多远，它们都不是独立事件。当你对一个量子进行测量的时候，另外一个相距很远的量子居然也可以被人知道它的状态，可以被关联的测量，很不可思议。但这样一个简单的现象既然存在于客观世界，我相信它会无处不在，包括存在于我们的人体里。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著名的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马修·费舍尔就笃信，人的意识、记忆和思维是量子纠缠的。要用量子理论来解释，那怎么证明呢？很多科学家找了很长时间，发现神经细胞里面的微管可以形成量子纠缠，但微管的时间尺度是10^-20次方秒到10^-13次方秒，远远小于人的记忆和意识的形成时间。但是马修·费舍尔通过理论的实践，以模拟的方式找到了，他正在进行实验验证。比如把磷和钙放在一起，也就是磷酸钙，当磷酸钙以波斯纳分子集群形式存在的时候，它的量子纠缠时间可以长达105秒。能把这样一个极其脆弱的、对声光电热都极其敏感的量子纠缠现象的持续时间提高15个数量级， 那么如果再提高五个数量级，就能达到年的水平，可以以年为单位来保存量子纠缠现象。那么以此类推，你们觉不觉得，有一天我们人类会发现量子纠缠也是一个可以进化的现象，它可以保存100年、1000年、10000年。也就是说，量子纠缠它在远古的时候就存在了，在进化过程中被保存了下来。那么我们人究竟是什么？我们只不过是由一个细胞走过来的，就是受精卵。所有受精卵在35亿年以前都来自同一个细胞、同一团物质，一个处于复杂的量子纠缠的体系，就这么简单。我每呼吸一次，会摄入10^22的氧原子进入我的身体，进入共价结构。这一口呼吸，至少有10^4的氧原子被处在世界上一个很遥远角落里的我没有见过的人呼吸过至少一次。这在一个月内就会做到，人一辈子一直在这么做。而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一天可以有63克的氧气在彼此的肺当中交换。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看世界完全像盲人摸象一样，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有形的，我们自己认为它是客观的世界。其实我们已知物质的质量，在宇宙中只占4%，其余96%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的，我们叫它暗物质和暗能量。那么盲人摸象般的认识世界是科学吗？一定是科学。每个人摸的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摸的是象的后背，还是尾巴，还是耳朵。我认为人类的认知极限就在于我们是一堆原子，我们处在宏观世界，但我们希望隔着两个世界去看超微观世界，那是一个最美好的极其美妙的世界。